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朋友，让我们再一次全心全意仰望主，这位忧患之子，大能的得胜者，满怀悲伤痛苦，他的鞭伤可以医治我们。亲爱的朋友，研读圣经，解释圣经，除了老师讲过的，还有一样，那就是已经解经。你想听吗？我们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来学习第五个一般解经原则，就是已经解经。复习一下，一般的解经原则我们学了四个，第一个是要按字义解经，第二个是要按上文下理解经，第三个是要按历史文化背景解经，第四个是要按照文学题材解经，这第五个就是要已经解经。亲爱的天父，愿你祝福这堂课，让我们在这里不光学到一些技术上面的名词，更主要的是通过你的圣灵，通过你的话语，把我们的心变得更像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谓已经解经的原则，就是说要参考同卷或圣经其他书卷中相关或类似的经文，去理解每节或每段经文。已经解经的原则实际上是按上文下理解经的原则的一个扩展，每一节经文直接的上文下理是它的同一段落里面的经文，或者是前后的段落，再扩大就扩大到本书，最终的上文下理就是全本的圣经。因为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一个圣灵所启示而写的，所以圣经里讲到类似的题目或相关的题目的段落，常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应用圣经的真理。比如请打开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耶稣在这里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在这里是想通过讲一个世俗的题目，就是水，因为那个女人正在打水，来把那个女人的思路引到一个属灵的题目上来，就是怎样能够得永生。这个活水它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并没有解释，但是圣经自己解释圣经。请打开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三十八节，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同样是用一个活水这样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题目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把思想转移到属灵的题目上来，但是他也并没有解释这个活水的意思是什么。这里呢是约翰在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圣经自己解释了它里面所提到的活水这个题目含义是什么。请看另外一个范例，请打开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在这里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在世上将遇到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和门徒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有平安，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来看圣经自己怎么解释。请打开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从神生的，他是神的永生的独生子，他胜过了世界，而我们也是从神所生的，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凭信心在基督里面，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也可以胜过世界。像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可以举出许多许多，只要我们通过使用像串珠经文或者是经文汇编这样的工具，我们就可以来以经解经，通过看圣经里类似的或相关的经文来让我们深入的理解神对这一个词汇或者思想的原本的意思。问题是，当一段经文的意思与另一段经文的意思在表面上看起来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艰深的经文或难解经文。有以下一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难解经文。一个原则是相信圣经本身绝不会互相矛盾。比如请打开出埃及记二十章五到六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五到六节。在十诫的第三诫，就是不可拜偶像当中，神宣布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请注意，这里讲的对恨恶神的，神将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与之对比的，请打开以西结书十八章一到四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一到四节。请注意，这里神是在对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说话。第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又请看第十九到二十节，十九到二十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个人的罪是个人自己承担。那么注意到没有，这一段经文和上一段经文看起来好像是有矛盾的，因为以色列人误解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教训，就会导致了以西结书十八章一到四节的俗语出现，就是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反而酸倒了，因此是说我们的父辈犯了罪，我们却在这里受苦。他们就埋怨神，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先知在十九到二十节否认了这种说法。请注意看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类似的第二十九节，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 这是圣经里唯一一处和合本当中的公平二字可以不被读作公义二字，因为在这里它的意思是接近于今天的我们说的公平的意思。神不是在说他的道是绝对公平的，就是把所有的人都看成完全等同的，而是说与人的道相比，神的道更公平。神是说在审判人的时候，神是按个人自己的行为来审判个人，并不会用他的父辈或其他亲人的罪来应用到他身上。那么怎么理解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当中的自父及子追讨罪直到三次代呢？请注意他的上下文是说对那些恨恶神的，神将追讨他的罪直到三次代，也就是说父辈的犯罪会影响到儿女，儿女会受到父辈犯罪的影响，这不等于是他们自己在受审判。我们在实际生活里经常可以观察到，假如一个人他是一个醉鬼，他的儿女多半也会发展成一个醉鬼。一个人假如他是打老婆的男人，那么他的儿子将来多半也会发展成一个打老婆的男人。这种坏现象的循环常常要经过三次代才能脱离出来，这是一个事实。另外圣经里的范例向我们说明，当一个人他发展到了敌对神恨恶神的地步的时候，以致神不得不向他施行公义的审判的时候，这种惩罚常常会延伸到他的一家，而一家多半包含三四代人。比如可拉的一家和亚干的一家都是一起受到了神的刑罚。有人会说他们家里的小孩子岂不是冤枉了？请注意，今世的结束不意味着是最后的审判，在最后的审判里面，神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衡量他在永世当中的情形。今天不信的打引号的好人在地狱里的火温度会低一点，今天信的打引号的坏人在天堂里的荣耀会少一点。神的公义是完全的，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神在最后的审判当中，他的所有的结论都是无可怀疑的，绝对公义的。关于公平的概念我们已经做过解释，基本上来说公平是一个人的概念，而公义和公正才是神的属性。神并不是绝对公平的，但是神是绝对公义的，而且神比人更公平。没有任何人在试图指责神是不公平的时候，如果他和神辩论能够赢得这个辩论，因为人的公平的概念是从有限的知识来衡量的，而神却是全知和全能的。总而言之，相信圣经本身绝不会互相矛盾，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难解经文。当我们遇到圣经当中的表面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怀有这样的信靠的信心，我们通过仔细的研究经文，一定可以最后找出一个一致的解释来。另外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难解经文的原则，就是要选择一个简单自然的意义，而非较复杂的意义。比如请打开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七节，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七节，请你注意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几次用了一千年这个字。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 监狱里被释放。到此为止，我们看见在七节经文里面，神一共六次使用了一千年这个词，来强调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确定的时间。在那时，撒旦将被捆绑，圣徒将与基督在地上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就是基督教所谓的千禧年或千年国度。千禧年这个词汇因为两千年的缘故在世界上被滥用了，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它是有特殊的含义的，是指基督再来在地上作王统治一千年，我们将和他一起在地上统治作王。一千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含义，因此没有必要去修正或者是否认它。在科学里面，当对一个现象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理论的时候，那么那个简单的一种应该是被优先选择的，因为越简单的这个理论是真实的可能性就越大，越复杂的它里面有人读进去的发明的概念不真实的概念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个帮助我们理解难解经文的原则，就是要相信新旧两约相辅相成，每个都帮助我们了解另外一个。比如请打开创世纪三章一节，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里讲到引诱人犯罪的是蛇，可是蛇的来源是什么却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在圣经第一本书里面所留下的奥秘却在圣经最后一本书里面被说明。请打开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那诱惑人犯罪的蛇原来就是魔鬼撒旦，他是一位堕落的天使，在他的手下还有一群他的使者。魔鬼的意思是敌手，撒旦的意思是控告者。撒旦在现在是从天堂上被贬下，是住在空中的掌权者，他仍然有机会可以上天堂，天天在那里指控被神所救的人，说他们不配得救。若不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向天父说，看我手上的钉痕，我身上的扎痕，这些人是有罪，他们现在是不配得救恩，但是他们的罪我已经承担了所有的后果，若不是因此的缘故，我们就不可能持守我们的救恩。但是在将来有一天，撒旦会被完全贬出天堂，以至于再也不得见神的面，他将在千禧年里被捆绑一千年之后被暂时释放，以后就将被永远放进火湖，所有跟随他不信神和敌对神的人都将和他永远在一起，在硫磺的火湖当中受苦直到永远。圣经的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代表新约和旧约一起相辅相成，每一个都帮助我们互相理解另外一个。下面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难解经文的原则，就是要根据意义直接清楚易明的主要经文去理解那些意义不明确或模棱两可的经文。换句话说，要用易解经文去解释难解经文，要用易解经文去解释难解经文。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从难解经文当中直接抽出教义来，或者说教义必须建立在清楚明白的易解经文之上。比如请打开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在圣殿里对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从表面来看，这里描述了一个时间次序，就是悔改、受洗、罪得赦免、受圣灵，好像受洗乃是罪得赦免的一个条件。 受洗救恩论者一般都用这节经文加上马可福音16章的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节经文作为他们的根据。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所教导的正统教义乃是因信称义，不是因洗称义。这些经文必须根据所有清楚的说明因信称义的经文去理解，比如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信他的就得永生。或者罗马书10章10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或者13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得救的人是心里信耶稣是基督，是主动开始求告主耶稣的名，把自己永生的盼望交在他的手里，信靠他所做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且是一定能够成就的。所以要根据这些与因信称义的核心信仰一致的义解经文去解释那些与他看来似乎不一致的难解经文。那么《使徒行传》2章38节里面彼得所讲话的对象是犹太人，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他们已经信神的名，他们只是不信耶稣是神。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悔改，所以不是受洗使他们得救，乃是悔改使他们得救，换句话说是信耶稣是神使他们得救。对于马可福音16章的那句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要注意后面紧跟着的是不信的必被定罪，既然是不信的被定罪，那么不被定罪的就是信的。所以不是信而受洗的得救，是信了就得救，信而受洗的当然也得救，他只是在讲信了的人应该紧接着就受洗来作为一个公开的见证而已。有一段同样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使徒行传》8章12到13节，请打开《使徒行传》8章12到13节，讲的是有一个以前行过邪术的人叫西门，在撒玛利亚，在传福音的腓力到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12节说，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这里笼统的讲西门信了，又讲他受了洗，似乎他是得救无疑的了。但是信有不同程度的信，不同内涵的信，我们来看他的信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来读一下第14节到24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这里面有几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圣灵没有降临到这些撒玛利亚人身上，为什么要等到使徒按手才受圣灵？我们今天还需要这样吗？我们知道圣经是讲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以使徒为根基的。那么传福音的腓力是使徒吗？不是，他只是那7个执事之一。所以可能是为了这个缘故，神要等到让使徒们来按手，表明撒玛利亚的教会是与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在同样一个根基之上，才赐下圣灵。这是为了让犹太人的教会接纳撒玛利亚人的教会，作为同样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针对撒玛利亚人的，因为他们原来一直自称是与犹太人信同样一个神，但实际上他们是与异教混合起来的。所以当使徒们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才受圣灵的时候，就证明他们原来的信仰根基是错误的，乃是犹太人的信仰根基是对的。所以撒玛利亚人的教会也必须将他们的权柄建立在使徒的教训的根基之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有没有说方言，圣经好像没有明说。那么如果没有说方言，怎么知道他们受了圣灵，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说的方言，乃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加利利人，他们突然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别人的家乡话。它不是一种所谓天使的语言，也不是一种没有人能懂的所谓舌音，是说的人原来不懂，是听的人有人能懂，而且是有内容的，是传讲神的大作为，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事。五旬节的时候这样做是可能的，因为那时世界各地敬虔的犹太人都来圣殿里敬拜神，他们的家乡话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情况下，这样做却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都是亚兰文，所以不可能讲说的人不懂听的人懂的语言。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圣经就没有记载他们说方言，但是却明确说了他们受了圣灵，而且去的犹太人也见证了，说明受圣灵不一定是要包括说方言作为一个见证，他们很可能是开始传讲起神的大作为来，就是他们原来本来不可能懂的关于神通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事，他的神学的意义，但是现在受了圣灵，他们就突然明白了，而且大声传讲起来。第三个问题是西门这个人有没有得救，他想用钱来买使徒的权柄，就被彼得斥责为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他在神面前心不正。但是前面讲过说他信了，而且又受了洗，那与这怎么能统一呢？我们看到彼得说，西门，你正在被罪恶捆绑。而西门的回答是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换句话说，他在考虑的只是不要让这些苦难或者是责备或者是惩罚降临到他的身上，他还考虑的是今世的问题，他并没有考虑到怎样脱离罪恶，他也不认为自己能够有权向神直接祷告。通过以上的根据，我们发现西门这个人可能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所以前面说他信了，指的是一种思想上的理智上的信，或许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说相信使徒有属灵的权柄，但是这些他都是一种带着一种羡慕或者是嫉妒的心情，因为他以前是一个行魔术的，行邪术的，现在他愿意得到更大的这种权柄，属灵的能力，他并不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自己死，又从死里复活，可以赎他的罪。他并不是一个在心里追求神、追求善的人，而只是一个想得更大的能力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在神面前心不正，而且他的这种信是理智上的信，不是心理和灵里的信，所以他没有得救。所以这里讲的他受了洗并不能够让他得救，受洗不能救人，唯有完完全全信靠主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明白他里面的属灵的神学的意义，才能够让人得救。人若不相信自己是罪人，不愿意悔改，是不能得救的。所以总而言之，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理解到受洗并不能使人得救，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里面讲的受洗和得救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根据易解经文去理解难解经文，而且不要把教义建立在难解经文的基础之上，或者是单独建立在难解经文的基础之上。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 请阅读并比较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与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九节。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九节，并请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将这两段经文协调一致起来？如何将这两段经文协调一致起来？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停下来，自己先去做作业；否则的话，我们在一首歌以后分享我们建议的答案。这首歌叫《有福的确据》，是美国的盲人女诗人 Fanny Crosby 描述在她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心里所得的喜乐和平安。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神厚赐，从圣灵重生主血洗净，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顺服主满心欢喜，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仿佛有天使有天降临，报名主慈爱并主怜悯，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献于主万事安宁，荣耀的圣灵充满我心，时刻仰望主静心等候，不住地祈祷祷主在临，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在这里耶稣对犹太人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一段支持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点的最强的经文。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说法有一些被滥用，好像是一次做了得救的祷告以后就会永远得救，这个印象是错的。一个更好的说法是一真得救就永远得救，因为一个人在外面做了一次忏悔的祷告和他在心里面真正认识耶稣重生得救是两回事。圣经里所讲的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永生是有保障的。因为耶稣在这里说，我的羊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而且如果你们不接受，我有保持我的羊的能力。为了争论的缘故，就算是我能够失去他们，不要忘记还有我的父，他比万有都大，谁都不可能从他手里把我的羊夺走。所以耶稣说，一个信我的人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生命是有双重保险，有我还有我的父。就算你们不信靠我，你们至少应该信靠我的父吧。何况后面他又加了一句，第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 所以信靠我就是信靠父，信靠父就是信靠我。但是有的人会说，27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似乎说成为耶稣的羊是因为人顺服耶稣的话。如果人不顺服耶稣的话了，那么他就可以自己把自己变成不是耶稣的羊。换句话说，没有别人，就是魔鬼或者是人，能把得救的人从耶稣的手里夺去，但是人可以自己把自己夺去。但是请你看上下文，我们从22节看起，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这里讲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的意思，就是信耶稣就是基督，并没有以后奉耶稣为所谓生命的主，就是顺服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话这样的意思。得救单单取决于是不是信耶稣是基督，以后的生命的改变不属于得救的范畴，乃是属于成圣的范畴，这个两方面不能够混为一谈。耶稣这里是说，凡是信我就是基督的，他们就有永生，而且永远不会失去。而且你想一下，如果你自己能把你自己从基督和天父的手里夺去，按照这里的上下文看，难道这就说明你比父伟大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段经文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相当清楚地说明，一个人如果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为人的罪所提供的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就是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的唯一的道路。只要有这样的信心的人，他就会有永生，并且永远不会失去。所以可以说，圣经很清楚明白的教导说，人一旦真正得救，就永远真正得救。那么另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和这段经文怎么在表面上看起来有冲突呢？我们下一课再讲。天父，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学习的机会，求你让我们学到的知识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让我们的生命随着对你的信靠的增长而长进。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下堂课再见。
亲爱的朋友，你曾经被问到经文觉得难解吗？你曾研读圣经不甚了解其中的经义吗？以经解经第20课，研经法第20讲，相信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是否难解的经文现在对你而言已不是很难了呢？以经解经那是最好的办法了。愿主高抹并加添力量给我们，愿主赐福你，我们下回空中再相会。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翻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